母亲节，我们从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第一到十三节来思想一个题目，就是最大的、最伟大的就是爱。让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。亲爱天父，你就是爱的源头，我们在你的爱里面被你的爱浇灌，我们本来就是贫乏，没有真正的爱人，但是因为你的爱临到我们，你的爱能够在我们生命里面表彰主你的荣耀，你的荣美。求你帮助我们透过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这段的经文，能够明白你的爱，以学习在我们的生命中活出你的爱。求主开我们的心，看见你的美好，看见你的话语的宝贵，让我们一同俯伏在你的话语下面去领受明白，而且能够按照你的教训行在我们生活中。我们将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最大的是爱。我们从三个方面去看这段的经文。头一段是爱的对比，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，我们可以看到有不同的对比，把爱的重要讲出来。首先是爱与一些伟大的恩赐做一个的比较。我们从经文里面看到三个比较和对照。经文说，要是我能说很多的言语，甚至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可以讲的天使的话，当比较在爱方面的时候，要是没有爱，就只有声音，就好像打锣打鼓，只有声音。因为这个也是针对哥林多教会当时的情况而讲的，那个教会面对不同的问题，其中一种就是方言的问题。所以这段圣经就教导爱的重要，跟着就讲，要是在讲道方面很有恩赐，好像那个教会我们在哥林多前书前面看到的，这个教会分党分派，有人说他是属于保罗的，有人说他是属于亚波罗或者是彼得的，因为他们都是伟大的讲员，都很会讲道的。保罗就说，要是能够很有口才，很会讲道，也能解释各样的奥秘，知识能够做到这个地步，要是没有神的爱，就只有声音。有几个字我用红色把它特别的圈出来，就是 好像大的声音，乐器的声音，要是没有意义的话，就只有声音，算不得什么，无意，都是表明没有价值，完全的没有价值。保罗把人的才能恩赐形容到一个很高的地步，就是很难做得到的地步，就好像懂得很多的言语，有些人真的令人佩服的，很会讲不同的言语，不但是会，更加能够流利的。我看那些传记的时候，看到一些的宣教士，好像有一个叫做科里威廉 William Carey， 他能够把印度很多地方的方言都不但学会，而且能够书写出来，而且能够翻译，很厉害，很难做得到，因为印度文是绝不容易学的。有些人很有这方面的才能，但是保罗说，跟爱做一个比较的时候，要是没有爱，就没有意义，没有价值，就说明爱是何等的重要。另外一个的对比就是，爱与一些伟大行为做一个比较。我若能将所有的都分给有需要的人，又甚至是把自己的身体都拿出来给人焚烧，这样说，要是没有爱，仍然没有益处。保罗在这里不是要贬低恩赐，那是要强调爱是何等的重要。因为人尽管是自我的牺牲，也有可能是表现自己，希望得到别人的称赞，是高抬自己的表现。所以付出伟大的行为，要是没有真正的爱动机，为着自己也是没有价值，在神的面前没有价值。第三方面的对比就是爱与有限现存的现在的事情做一个比较。经文提到，人在世界上不同的阶段，孩子的阶段跟成人的阶段，成人跟孩子做一个对比，就是说人不会永远的停留在小孩的地步不长大的，小孩一定会慢慢的长成一个人，一个脱离了以前幼稚小孩的阶段，进入成人的阶段。这是一个孩子跟成人的对比，还有有限与无限的对比。经文说，我们如今好像对着一些那些用铜做的镜看起来不清楚，但是到有一天我们在主的面前，就完全的知道那个 有一天进到神的面前的时候，就脱离这个世界上有限的，进入神的无限里面，所以是有限跟无限做一个对比。这里有一个画出一个表，就是两方面的，在经文里面看出来的，如今跟到那时不同。如今是有限的阶段，我们在世界上什么都是有限的。经文里面有三个的形容，现在像一个孩子，有一天都要离开这个阶段，现在模糊不清，看不清楚的，现在我们知道的只管有几个博士学位，有多少的学问，知道多少的事情，还是有限。比较将来到那个时间进入永恒的时候，就脱离了成人的小孩的阶段，进入成人的阶段，脱离了现在看不清楚的这个阶段，进入完全都知道完全清楚，好像主知道我。有一天我们到天上，再没有什么都不知道的，今天不能解释的每一件临到我们身上的事情，到神面前的时候不用解释，因为好像主知道我，就是什么都知道，完全透明，完全清楚的阶段。这个观念永远永恒的观念，今天是没有，凭人的理解不能完全知道。但是保罗用这个比喻，就是有一天全知道，那个比喻就是神怎么样知道我们，那天也是怎么样的清楚。还有另外一个比较，就是爱与拥有的条件做一个对比。爱其实不像一些我们拥有的条件，好像一些特别的才能，一些我们比一般人可能是更好的一些才能，或者是有些特别的技能。保罗提到这方面，因为哥林多教会有很多有才能的人，很多有特别恩赐的人，但是保罗也指出一样很重要的，就是要是一个人能够有很多很多的恩赐，比别人什么都好，但是没有爱的时候也是没有用，在神面前没有价值。所以透过不同的比较，把爱的重要特别的指出来，爱与现在很短暂的有限的做比较，现在的不会永远的存留。在经文里面我们看见几方面的形容，归于无有，终必停止，丢弃，都是这个意思，要比较出这些都会过去，只有 爱能够存留。所以一方面比较跟另外一方面比较，一个一个的对比，把爱的重要一层一层的指出来。第二方面，我们看爱是什么。经文把爱描述出来，有一天我听一个姐妹讲，分享她的信主经过。她说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基督教，但是她看到一段文字，就是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第四到第八节形容爱这段经文。她说啊，怎么会讲得这么好，原来是圣经的话语，原来圣经形容爱是形容的这么好的。从这段经文我们看到爱的形容，先从一个正面去看爱是怎样，也从一个反面的去看爱不是什么。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。爱不是什么，这里有下去一共有八个，我用红色把它圈出来的，就是不执着，不自夸，不张狂，不做害羞的事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不轻易发怒，不计算人的啊，不喜欢不义。头一个是不嫉妒，原来嫉妒、妒忌很有杀伤力的。有一个艺术家这样讲，任何人都可以变成非常的坑的，只要你尝试过嫉妒。原来很欣赏大卫的扫罗，我们读他的历史，本来很爱大卫，但是因着大卫被民众所拥戴，他就产生嫉妒了，以后就成为追杀大卫的凶手。他花了生命很多的时间在这个嫉妒里面，这个嫉妒令他变成另外一个人。所以头一个从反面去看就是不嫉妒。我们先看七个的嫉妒，七个的不，不，不什么，不嫉妒，不自夸，不张狂，不做害羞的事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不轻易发怒，不计算人的恶，七个。然后为什么没有第八个呢？第八个不喜欢不义，跟只喜欢真理是一对的，是连在一起讲的，所以我把它放在后面讲。求自己的益处，就是从反面去看爱。嫉妒就是不能够容忍别人比自己好，看见别人好就不能接受的意思。自夸张狂就是我是第一，我什么都比别人好， 求自己的益处，就是要占便宜，什么好都归自己。所以求自己的益处就是不尖酸刻薄，不顾别人的感受，计算人的恶，就是记仇、犯旧账、斤斤计较。从正面去看爱，爱是忍耐，有恩慈。忍耐是对负面的态度和行为能够容忍，并且以正面的仁慈恩惠做怜悯。我们有一个团体叫陆家团，我们中间也有人是陆家团的。陆家团以前有一个团体的节目，就是分别请团友介绍自己。有一位姐妹，她介绍她跟母亲的关系。她说，小的时候，她打破东西，以为妈妈很生气就骂她的，但是妈妈就是淡淡的说，打破了就有新的。这一句话在他心里面记了很多很多年，每当他想起的时候，他心里面对母亲有一份的感激，就是妈妈的宽容。我看过一个左宗棠的事情的故事。左宗棠是谁？他是清朝晚清的时候一个名臣大臣，立了很多功绩。据说他是下棋高手，他的手下没有一个能够在棋艺方面胜过他的。有一天他为父出巡，看见有一个老人家摆着一盘的残局，敲响，别人说，我是天下第一棋手。看到这几个字，他心里面不服，就跟这位老人家下了三盘的棋，很快就破了这个残局。就跟老人家说，愿赌就服输，你可以把你的招牌拆下来了。然后他就怀着自信很高兴地离开了。之后他带兵去打仗，经过几年时间，他终于收复新疆，大胜而归。过了不多久，回到朝廷，经过那个老人家的地方，又看到他把这个招牌再拿出来，天下第一棋手，他就很生气，要跟他再下棋。一连下了三盘，但是这一次他每一盘都大败，他就觉得很奇怪，就问这个老人家说，上回为什么我三盘都赢你？老人家就说，上回啊，你慎重 你身负重任，要率兵打仗，所以要有信心才能得胜。所以我不挫你的锐气，现在你已经得胜归来了，我当然全力以赴，当然不会让了。左宗棠听了非常的惭愧，然后就对这个老人家鞠躬拜谢。他很感叹说，先生，你不仅是棋艺高超，而且深明为人处事的道理，可以终身为师了。其实世间真正的高手是具有得胜的实力，但不一定要争胜，还要有虚怀若谷的心胸。我也读到另外一件的事迹，就是现在的还坐在王位上面的伊丽莎白二世，英女王的事迹。那个故事就讲到，她还没有登基做王以前，已经结婚了，跟那个菲利亲王一起到来了我们加拿大做访问。加拿大的一艘战舰就去迎接菲利亲王跟伊丽莎白公主，把他们载到温哥华岛去参观，就是维多利亚那边。岸上的那个官兵尽量以王室的礼仪去招待他们。到了下午，英国人三点都要喝午茶，下午茶的。到这个时间，有一个紧张的小军官，他一手端着一盘有那个有馅的派，就是那些蛋糕啊甜品，一手就敲门要进他们的套房去。进了套房，军官就立正见礼，因为来势太凶猛，蛋糕丢在地上了。的那个小军官就吓得不面无人色，怎么办呢？那个时间，菲利亲王从座位起来，爬到地上，把蛋糕捡起来，然后指着那个他的太太伊丽莎白公主，他说：“我的已经捡到了。”你的一半在那里。我看他是很幽默，而且是很宽大，因为真的好像英文所讲的 very gracious， 就是很有这个体谅人的心胸，把那个很尴尬的情况化解。你做得到吗？这个就是对人的恩慈。对人的恩慈就是对人慷慨，宽待别人，肯为人着想，能够有容纳人的心胸，不与人计较，把好的东西给别人，甘愿为人付出，是成全别人的。这个就是神的爱，让我们能够从神的爱去学习爱， 学习做一个恩慈人。母亲节多讲一点母亲，父母对儿女的影响也是透过生活里面表达出神的爱。人常常可以从孩子的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的，因为你骂孩子，其实可能他像你吧，就反映自己的性情。我在新闻里面看到有一个爸爸讲，把这个经历放在 YouTube， 就说孩子人生所讲的头一句话，他怎么样讲？他说小宝宝在成长的过程呢，他都很希望我们在座的父母，在小孩很刚刚学讲话的时候，要是能够叫你一声爸爸妈妈，要是不清不楚也没关系，能够叫你一声他，你心里面就很甜了。但是在美国那个 Los Angeles， 一对的父母没有想过这个孩子头一句话就说嘿姑姑，他们就把那个影片放在 YouTube， 引起来很多的反应，连 Google 也回应他，两夫妇就觉得很震惊，也觉得很无奈，因为孩子不是叫爸爸妈妈，竟然说嘿 Google。影片当中看到一个爸爸抱着小宝宝，一边在哼着音乐，一边在跳舞，然后他对那个能够用声音控制的 Google 说嘿 Google 放点宝宝的音乐来，还没有讲完，这个 baby 开口讲人生头一句话就是嘿、hey, Google， 只看到爸爸一脸都震惊，马上冲到房外告诉他的妻子。其实孩子是有样学样，孩子能够学习是从看从听去学来的，父母所做的一切孩子都看在眼里，都听在耳朵里面。其实做父母的真不容易，要谨慎言行，因为孩子有样学样的。我们往往在有意识没有意识之下影响他们，往往孩子就是反映父母亲的性格、习惯和脾气。圣经里面列王记有一个特色，除了几乎千篇一律的提到一个王帝在位多少年，常常就是提到一句话，这个王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，或者是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，用这个方面去形容这位君王的。但很多时候有另外一个形容，就是这个王的母亲叫什么名字，从而可以见到母亲对孩子有一定的影响力。 有一句话这样讲，国之兴衰实质是掌握在一个母亲的手中，就是小孩从小就在母亲的影响教导下面成长。所以有一句话说，摇篮的手掌管世界，就是这个意思。美国第十六位总统 Abraham Lincoln 林肯，他深受人民的爱戴，他从平民到总统经历过很多的人生考验的。他有两位的母亲，生他的母亲在他很年轻的时候因为生病离世，后来他有他的爸爸在迎娶了他的继母，但是在林肯的口中，两位母亲对他都有很深远的影响力。林肯的家庭非常的贫穷，小的时候没钱去念书了，但是他的父母都是虔诚的基督徒，他的母亲有一本的圣经，常常用圣经的话语去教导这个小孩行事为人，带领他早晚都祷告。这个家庭因为有神的话语，这种的教育就成为林肯长大一生影响他的品德和能力。他母亲死了以后，他的继母也是一个虔诚爱主的基督徒，他爱林肯好像自己的孩子一样，也用圣经的话语教导鼓励他。所以林肯说，我能得到今天的地位，乃是我那位好像天使一样的母亲所赐的。可见一个人的成长背后，母亲的教导对孩子一生人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的。爱就是愿意付出，用爱去影响生命，因为爱的本质就是牺牲。神就是为我们做了榜样，神体谅人的软弱，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，神成为人，忍受罪人的顶撞，甘愿牺牲自己去成全救恩，这个就是爱的意思。但是爱不是盲目的，圣经给我们看见爱有原则，不做害羞的事，不喜欢不义，只示范真理，就是有原则的，不纵容的。不知道有没有听到羊所的故事呢？羊所是个23岁就死了，青年，他不是头脑有问题，他聪明伶俐的，为什么他死是饿死？就是白白的饿死，因为懒惰，不做饭，不做工。因为从小他的母亲什么都为他做，他们给他起这个名字"锁"，就是一生一世 这个孩子都是属于他们，不离开他们的意思。从小就纵容他，什么都不用他做。所以当父母死了以后，他什么都不会做，因为懒惰成性，去做工都做不成，别人都不要他，最后他都活活的饿死在家里面。后来他的事迹就拍成电影，叫做《最爱》。这个爱是最带来不好的后果。他的父母就是因为越过了爱这个陷阱，没有一个原则的爱，所以就是剥夺了孩子作为人必须的生存权利，没有界限，后果就让这个孩子不能生存。所以爱是有原则的，当孩子做不对的事情的时候，不能说算了算了，没事了没事，不可以，不没有教导就不能分辨是非黑白，不能放纵。爱是有原则的，爱是永存永留不窒息的。经文说，如今长存的有信、有望、有爱，这三样，其中最大的是爱，提到爱的永存性。爱是永存，因为信心是在没有看见的时候才信，当我们有一天面对面看见神的时候，就不再要靠信心了，盼望只在今生，今天盼望的事情是将来的事情，到有一天盼望已经达成了，盼望也不需要，因为当我们见神的时候，信心得以成全，盼望也达成，已经实现了，就不再需要了。但爱永远在那里，神就是爱，那里有神，那里就有爱。经文最后的一段就是爱的世界，爱是最伟大的，因为爱成全恩赐的配搭运用，恩赐的运用不能没有爱，爱是恩赐配搭的基础，若没有爱，恩赐的运用就没有意义，也达不到神给人恩赐的效果。爱也是一种对人的肯定，爱一定是成全建立，不是拆毁的。经文有四个凡事，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。凡事包容就是有容量，有容纳度，能够包含人，不切人的长薄，不把人的不好的切出来。凡事相信就是给别人有改善的空间，相信他会比现在好，让他有这个空间去改变自己。凡事盼望也是希望别人比现在更好， 凡是忍耐，有一个解释就是能够不报复，有这种包容力，并且能够展露恩慈和良善。寇世远教授这样讲，这段经文形容爱以忍耐做开始，也以忍耐做结束，因为爱透过忍耐强烈地表达出来。要实行爱，就要克服困难。爱不能行出来的拦阻就是自我，所以经文有很多个字眼都是表达自我的。爱是不自夸，不自私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全部都是自我的问题。与人相处之道，就是要放下自我，制止太大。在原来文字的意思就是，那个自我就是 pop up， 另外有一个翻译就是把空气打进去，就好像吹那个气球，把自己越吹越大，就自己太大的就把别人挡住，别人不能看见自己，自我膨胀，就是这个意思。父母的爱反映神的爱，父母不会因为儿女好嫉妒的，越好越欢喜，因为有爱。母亲节，母亲节多讲母亲。母亲与儿女是一脉相连的，母亲跟儿女身体相连，母亲跟儿女心与心相连，常常是母亲对儿女时刻的挂念。母亲对儿女一生相连，怜心怜悯。有一句话说，切肉不离皮，形容母亲把儿女挂在心上那种的感觉。母亲对儿女所发生的事情很关心的，很紧张，甚至比儿女更加的紧张，所以有时候造成母亲跟儿女的关系有紧张，是因为过分的关心。但这一句话形容父母真是很恰当的，就是养儿一百岁，常有九十九，对不对？就是这个意思。最近的新闻呢，那个哈利王子得了一个儿子嘛，他的哥哥威廉王子，他这一句话就表达做父母的不容易了。他听到这个消息，弟弟得了儿子，他说欢迎加入没教好睡的育儿俱乐部。就是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，当父母完全不容易，小孩出生以后，父母大概是每一天晚上都没一觉好睡的， 但是父母对儿女的爱是永永远远都挂在心上，爱是永远不会停止，也不会归于无有。经文说爱是永不止息的意思，就是爱永远都不够的，爱也不断需要实行，一生一世活在爱里面。爱不单在今生存在，在将来也不会停止。恩赐只为今世释放所用，一切的恩赐到将来也不再需要了。但是神是爱，哪里有神哪里就有爱，将来我们与神永永远远在一起，就是跟爱的神永永远远在一起，活在神的爱里面。所以当一切都过去，一切都停止的时候，爱不停止，是最大的爱，就是爱。梁嘉伦牧师这样讲，爱心不是要特别追求才拥有的，因为爱是一种的态度和行为，爱是人与人关系中心的心态和行为，是每一个属神的人都应当有的。因为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是这样讲，神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爱我们，当我们信主的时候，罗马书第五章第五节说，神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。所以有了爱的神在我们里面，应当是有爱，不能爱因为有各方面的拦阻。梁嘉伦牧师说，只要立定心志，转变自己的心态和行为，效法基督，以他的心为心，就人人可以以爱心行事，除去那些自我的拦阻，才能活出爱。爱是人与人之间的维系，但人的爱常常受到人心的软弱所影响，背后常常被自己内心有意无意的自我动机所牵引，唯有神的爱才是完全的爱。我们必须靠着从神而得的能力，可信自己的胜过自己的拦阻，才能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活出神的丰盛。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种爱最能反映神的爱，就是父母的爱。今天是母亲节，就是希望向母亲敬礼，祝贺每位母亲母亲节快乐。我们一同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感谢你，因为你明白我们的软弱，在我们还是做罪人的时候，顶撞你的时候，你就为我们而死。你的爱在我们贫乏的生命中临到我们，圣灵把你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，我们能够活出这个爱的生命，不是因为我们自己能够，而是因着你的爱在我们里面。求主帮助我们，在圣灵的光照引导带领一下， 常常看到自己离开你的爱有多远，帮助我们靠着你的能力能够活出你的爱，能够在生命里面彰显见证你的爱在我们里面。愿我们的教会能够成为爱的教会，愿我们能够经历你爱的生命在我们的家庭里面，愿你的爱充满我们，充满我们的家庭，充满我们的教会，让我们在这个没有真爱的时代见证你，反映你的爱。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